其实我本来是在设计这样，我是希望说有点像是在中国培训一样，就是说每一堂一个主题，主题完之后就针对那个来祷告哈。不过我们时间上面有限哈，我就希望说哈，你能够把这个记起来哈，这些东西记起来，可能要把很多东西连贯在一起，然后最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带出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哈，整体性来把这些的课程来祷告哈。好，我们刚才谈到圣灵充满是不是好？那么我们首先提到说要被圣灵充满哈，你首先要渴慕。你知道我自己在我自己信主之后啊，经过了大概也有十年的时间啊，到了一个地步很渴啊，所以我深深能够体会到那个在一般所谓的在教会里面做同工作服侍的人那种感觉。我以前在一个小教会服侍，教会五六十个人，那么你想得到的服侍我都做过了，从这什么有名分的服侍我都做了哈，什么司库啦、司琴啦、司班指挥啦，还有这个什么，还有什么东西，你们反正以前那是团契时代，什么都做过了，文书啦或者是灵修啦都做过了，我也做青年团契的辅导。但是就是在我做青年团契辅导的时候，我就好枯干啊，哎呦，我就觉得好枯干啊。因为牧师每次告诉我说要传福音，告诉我要服侍，不服侍好像就觉得很 guilty， 但是越服侍越觉得这里面很空。所以我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到这个，我昨天有提到说到那个西安堂去偷偷聚会哈，去偷草吃哈，去享受在那边不用做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管你要不要服侍，就坐在那边享受主真好啊啊！所以我是靠着在那边的这个安静清静哈，有这样得着之后，我再回去继续的好拼命做工，拼命做工。所以为什么那早期的时候，台湾的西安堂啊，那几乎来的都是各教会，都是什么执事、长老、什么小组长、同工。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教会被操得要死，累得要死了，所以呢，哇，太好，有一个地方不要服侍，只要坐在那边安静等候主，谁不去啊？真的，谁不去啊？没有讲台，不需要在讲台，也不会常常跟你讲要去传福音，要去怎么样子了，就是要亲近主最重要的，那很好，但去了。可是我在那一年的这个闲谈的这个当中，其实我还没有经历圣灵充满，有过几次比较强烈的圣灵的感动。好，白德伟刚才有人提到说什么叫圣灵充满跟圣灵浇灌啊，其实哈，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以后啊，那么之后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就清楚的在对这些的圣灵的工作就清楚地讲是圣灵充满。但是在圣灵还没有普遍的浇灌下来之前呢，啊，就还没有降临之前呢，五旬节还没有来临之前呢，浇灌充满这个常常这个是在混着用的，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浇灌好像感觉是什么降下来，对不对？可是从我们个人信徒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来讲，圣灵已经在哪里？已经在我的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了，只是说我需要圣灵在充满我，让我怎么样，在我里面的圣灵重新的来掌控我自己，让我被他所充满，被他所掌控。但是你会发现在每一次的这一个复兴的历史的当中呢，整个聚会的当中圣灵充满下来，我们就用圣灵充满了，好，这样子比较清楚点。不然有时候就是我们名称用的太混乱哈，有时候把我们自己都搞混了。像刚才我也听了你们讲说这个什么神的恩膏，好，现在很多人用恩膏很强啊，恩膏，什么叫恩膏啊？你们知道什么叫恩膏？什么叫恩膏？ anointing 英文叫 anointing， 但是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这个动词，对不对？恩膏，如果就是讲恩膏，恩膏就是圣灵。但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人被圣灵充满，或者被圣灵，我们就讲膏抹，了解这个差别了。所以你讲恩膏讲膏抹，这要分出来的，你不要都是什么都是恩膏。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上下文，你明明不是恩膏，他也用恩膏，那听起来就有点很奇怪，那也是造成大家有时候都不清楚。我觉得哈，我们有时候尽量讲一些比较有圣经清楚的所讲，而且大家也比较听得懂的，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圣灵的工作很强，了解意思吗？你讲恩膏很强，听起来又有一点神秘主义的味道，好像恩膏比圣灵还要再更强一点的哈。哦，不是这个意思的。但是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恩膏圣灵的分别，所以就是那种就是好像就是听别人这样讲，他揣摩他讲的那个上下文那个词条件是什么，就这样学来。但可能他也是从别人听来的，所以你学的都是半吊子，懂我意思吗？哈，怎么会讲到这里来？啊，就是说充满跟浇灌的差别哈。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洗，有没有？我们讲圣灵的洗，这也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啊，有人讲说啊，这个啊，我们你不单单是个圣灵重生不够，你还需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他其实指的就是圣灵充满，但是他用圣灵的洗，这个在所谓的这个五旬节第一波的五旬节里面比较是这样讲法。但是事实上到了圣灵降临五旬节之后，所以保罗就用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已经借着五旬节的那一次浇灌充满，已经让所有在属灵里面不分是任何的利未人或者是这个希律人，通通都在基督里面，因着圣灵的使我们重生，我们都因着如此而成为一个肢体了。所以你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都受一个洗哈，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对不对？那个地方其实指的我们都有圣灵的重生，那个地方不是指的圣灵充满啊。你看那个上下文很清楚讲的是指的我们都有一位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重生，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被这位圣灵合成一个身体了。所以那边讲到不可以分门别类啊，这些等等这些事情。好，每一个肢体在主的里面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彼此合作的。好，讲到这个东西，他就用这个观念来讲。啊，那边不是在讲圣灵充满的问题。OK， 讲圣灵充满很清楚的，在这个使徒行传在这个以弗所书这边就提到什么叫做为什么需要圣灵充满。我们需要圣灵充满，因为主的大使命是主托付给他的教会，托付给他的儿女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另外一个就是大诫命，对不对？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我们用来分别，就是一个是圣灵充满，一个就是满有圣灵。好，那么圣灵充满，我们刚刚提到说你需要渴慕，渴啊，我刚刚讲的说我很渴，对不对？渴到一个地步啊，我实在是不想再去聚会了，我觉得聚会啊实在是很没有味道了，唱诗歌没有味道，牧师讲道我也听不下去了，听他听了十年了，他讲上一句我都知道下一句要说什么。其实我这个意思不是我的牧师不好，是我要让你了解我的灵命光景糟透了。我也不敢跟别人讲，因为我跟别人讲，别人心想啊，青年团契的顾问辅导怎么会这么软弱呢？不行的，我在人前我还要装作一副我是辅导，好苦哦，有没有？今天好多基督徒就像这样子，好苦啊。 还要在那边服侍，戴个两个面具。后来我就听到，我昨天有介绍那个以琳啊，以琳那个科西人牧师，他们那时候每一年都办那个芥菜种营地的那个万里特会。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根本跟这些什么灵教都没有接触。但是有一个我同样的教会教派的，有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姐哈，我们都那时候都是比我们大的，我们就叫姐姐哈。我们这一个姐姐，她就比较追求哈，她就有去接触到这个聚会。她就有一天跟我讲，她说：“哎呀，国光，你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聚会？”她说：“很好。”我当时一听也很好，我就去了。我真是很不容易付代价。我当时在工作，要请五天假，而且又是在做工程，做工程的是没有放假的哈。到过年放了，已经放了五天假。他的聚会是在过年后五天。但是我就是渴到一个地步啊！哎呀，我就是想去啊！所以那时候感谢主，我的厂长就通过让我去了。我就连夜坐夜车坐到台北去，从高雄坐到台北参加五天的聚会。所以你知道我带着那样子一个渴慕的心情去啊，到了一个地步啊，聚会真是好啊，真是好啊。我还记得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大概剩下还一天的时候呢，我心想已经快要还剩一天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带了两个目标去，第一个就是我希望被圣灵充满，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清楚神到底有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哎呀，我就在里面很，就他们在大会设了一个祷告的地方哈，一个小插播叫祷告地方。所以有一天我就记得，大概就第四天的，可能是中午的时候，我就进食了。我说我就去进食祷告，我就到那个小阁楼，我就到那个祷告室去祷告。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摔跤，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如果你的圣灵不充满我，我就不下山了。真的，我就这样祷告。我当时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说万一真的没有充满的话，我要不要下山。可是你又知道那时候心里真渴啊，里面好渴慕啊，就觉得好像没有圣灵充满活不下去了。结果就在最后一天的聚会啊，神很奇妙，其实他那个聚会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所谓的灵恩聚会啊。那讲员都是灵恩的讲员，都是美国过去的灵恩讲员。那早期台湾的很少人会敢请这些灵恩讲员。那个时候，那个请去的讲员都很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先知预言的恩赐。我第一次经历到这个什么预言啊，就是在那个聚会当中，好，就在那个聚会的当中，好，我先讲一下那个预言哈。就是我有一次聚会当中的时候，那么就大家就他就呼召我们就要出来到前面。要去祷告，那么就我就那个刚邀请我去那姐姐就邀请我到前面去祷告，而且那个主题很清楚，说是要为台湾教会复兴祷告，所以我就心想说，哎，对啊，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负担嘛，我去为台湾复兴祷告。没想到我们大概20多个将近30人走到台前，那个台下就有一个讲员，是一个姐妹，大概已经50多岁的姐妹。他就有感动，在台上带的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弟兄的讲员，他就有感动要上来为我们每一个人说预言。当时候是科西人牧师帮他翻译，他第一个就找到我，我其实还躲在后面，他就反正就是告诉别人，叫可能跟科牧师还跟随手叫说要先为我祷告，就把我拉到前面来。他手一按下去，我发预言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他说主啊，他是用英文讲的，他翻译出来说，你没有两条路，你只有一条路。你没有两条路，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走神的道路。哇，我当场哭出来啊。其实我如果冷静，我这个人很冷静的，我这个人很理智的，不知道有多少次现身聚会啊，每一次讲员一呼召的时候，有谁肯问主去的时候呢，我马上就冷静下来，我说主啊，我不要冲动，我不要一时感情冲动，主，如果你要呼召我，你一定很清楚告诉我。所以往往这么冷静下来就没有感动了。所以我跟神祷告说，你要很清楚，我也不知道什么很清楚，神有他的方法。在我那个传统教会的背景里面，我想如果上帝不用那个预言，我可能也出不来。而且那一次他讲完之后啊，其实我已经很清楚神就呼召我了，但是还是有点不放心嘛。 所以后来我们就彼此问一下，这个大概我们将近三十个，我们讲，哎，他跟你讲什么？他，哇，发现每个讲的都很准啊。其中有一个我后来的神学院的学弟，而且有两个，他们都在同一个聚会当中，也是蒙召，他不是每个人都呼召的。那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在高中时代就已经在另外一个聚会场所，反正就已经蒙召了，只是他那年刚好文化大学四年级毕业，他也没有要去寻求要做传道人，他已经忘掉那个呼召了。就那一次又被神逮到了，就在那个聚会当中，神又借过那个先知预言又把他再找出来，后来他就成为了同学。所以我们一对照之下就发现说，哎，他怎么都不知道我们的事情，他也不认识我们，他怎么讲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祷告或者正在寻求的事情呢？所以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经验到神很清楚的就把我呼召出来了。好了，那么后来在聚会，有一次聚会当中，大概是一个早上的聚会，就在那个早上的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正在敬拜，哦，从来没有这么荣耀的敬拜。那个敬拜我看大概有一个小时吧，我到现在目前虽然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北美的教会我去过很多了，我坦白讲，我到目前我还没有看过哪一次聚会像我那一次聚会经历过那么荣耀。那次聚会他把所有会中当中会乐器通通招上来，我会弹吉他我就去弹吉他，然后呢其他有的会弹什么钢琴 keyboard 什么敲鼓，反正通通都出来，有的人有带乐器，反正通通都出来，几十一二十个人在那边就凑成了一个好像乐团一样。然后这一个宣教士啊，这一个讲员呢，他就带着他会吹小喇叭，他就用小喇叭，他稍微教了大家一下。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现在比较了解，就是说他那时候在教我们怎么唱灵歌，好，就用五个音啊，这个等等等等啊，他就用小喇叭。我从来没有看过用小喇叭当作主奏带领整个会众祭拜，他用那小喇叭哒哒哒，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吹的，反正就是就整个会众就跟着他，我们反正弹琴的会弹琴就跟着他一起这样子，然后全场就开始敬拜起来。所以你知道，哎呀，那个敬拜大家真是根本没有人去管旁边在做什么，就是很投入的敬拜。哦，到后来我自己也在那边敬拜，就在那个敬拜的当中啊，我就感觉我眼睛闭着，我就感觉到好像 something 有一个什么进来了，我就感觉啊，突然就是感觉到好像喜乐的灵就这样浇灌下来，从里面就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我就在那边，哎呀，很喜乐的，那喜乐到一个地步呢。我怎么发现我在讲方言？我也没有去求方言，我也没，当时候就是从一个传统教会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对圣灵充满的概念，就是在那一个敬拜的聚会当中，结果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说方言啊，然后就开始，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我就知道这个是圣灵充满哈。当时候啊，后来就有人牵我的手，左边右边都有人牵我的手。反正其实那个都是很刹那之间，这个整个这样发生的事情哈，我们就开始就跳舞啊，全场两百多个弟兄姊妹们就在跳舞啊，喜乐啊，完全没有拿讲义说现在大家我们一起来跳舞，没有，就是那个圣灵整个浇灌下来的时候，成全场。我想那一次的圣灵充满不是只有我，因为是整个圣灵很强烈的整个会场运行，所以整个会场大家这样子就在那边跳领舞。反正就是在那边赞美神啊。从那个之后啊，我就知道我原本一直枯干所缺乏的就是这个。之后我不是没有说啊，那个好像工作服侍很忙碌啊，我一样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可是我发现服侍多不多忙不忙碌那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不是第一个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第二个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要怎么样保持继续跟圣灵的 fellowship， 这一点很重要。否则有的人以为被圣灵充满之后 好像一次得到登山宝剑，从此之后啊天下无敌哈、啊、不是的，你得了宝剑你还需要怎么样？你还要练剑的了，是不是？你久不练的话，你到最后还是不能够杀敌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具有这个宝贝，圣经上说什么？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要让我们知道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那个宝贝是什么？就是圣灵。弟兄姊妹，你渴吗？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不渴，所以不会有神的作为。那我今天在教会讲道的时候，跟他们放了一段那个中国的他们弟兄姊妹们的聚会的情形，那个是用 video 拍的，就看他们在那边祷告啊。我说难怪圣灵要在那边工作啊，我们还没有去，他们就已经在那边进食祷告。我们聚会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在那边等飞机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就已经祷告了一个小时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祷告，因为他们那一次听说我们会带一个大鼻子的来，就是那个美国人呢、啊，其实是他们误会了，因为我们告诉他们的名字，说其中有一个弟兄呢，他就给的名字就给叫做 James， 好，所以他们就以为说，哎呦，有一个 James， 其他是葛老师，另外一个是李老师，另外一个叫 James， 他们以为说哦，两位老师带了一个美国老师来，所以他们特别通报下面说这一次有一个美国老师来，所以你们一定要千万做好安全准备。所以呢，这些弟兄姊妹们也在那边很紧张，拼命祷告，哇，保守整个会场安全啊！所以他们才在前面一个小时就在那边祷告预备了，知道吗？感谢主。所以下次我应该多报几个英文名字过去，这样他们就更渴慕哈，更积极了，更预备了啊！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对主那种渴慕的心。即使你过去已经被圣灵充满过了，你仍然要保持着渴慕。我自己常常跟主就说，每一次看这些复兴的历史，我就想到说，哇，威尔斯大复兴，平壤大复兴，哇，这些大复兴我都还没有经验过。哎呀，听到那种圣灵的那种浇灌的光景，我还没有经历过。我说主啊，我要，不是为我自己。但是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一直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带着渴慕的心，神应许你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要渴，然后进一步呢，我要提到就是说要悔改。我们这几天的信息里面一直提到，在复兴的当中，悔改是一个 key。 虽然我们人没有办法制造悔改，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愿意悔改，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可以工作。你跟神渴慕祷告，主啊，我真的愿意来对付吗？如果真的愿意来面对我的问题，那我就诚诚实实的问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我跟神之间有没有一些还没有对付解决的。在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哈，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做《我们所需要的复兴》哈，这本书现在已经绝版了，是加拿大民众教会哈，那个史密斯牧师他所写的。加拿大民众教会是早期在讲宣教的话，一定会提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做宣教工作非常出名的一个 local church。支持了好像不知道多少，几百个，五六百个以上的宣教士。好，那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兴旺而且非常着重宣教的教会。但是这一个 佐勒牧师他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说，他说我们常常见人跪在神面前忧伤认罪，但至终没有得着什么，照样有许多人聚在一起整夜祷告呼求，但他们的祷告总不能得应许，原因何在呢？神的话能答复你们，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他说，让我们处理我们的罪恶，要渐渐处理，把以下的问题来问我们自己，也许我们犯了这个罪，神必定要指示我们。第一个，我们宽恕每一个人吗？在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有没有曾经跟人有过一些的嫌隙，我们还没有和好的？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之后，我跟他做门徒训练，我们就谈到和好的事情。感谢主，他听了之后，他就照着去做。有一天他回来跟我讲说，他说圣灵就光照他，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曾经跟有一个同事啊，在电话里面啊，他把这个同事啊大骂一顿。后来他离开那个公司了，也没有跟他联系了，不知道已经可能经过十年了吧，不知道多少年，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十年，可以五六年，总之都没有联系了。可是那一天听完那个门徒训练的课，他后来就回去就思想，圣灵就光照他说，感动他要打个电话给这个人，他想尽办法去找到这个人的电话，他打电话给这一个他的同事，他同事一接到他的话，接到他的电话，非常的意外，甚至有点惧怕，因为他以前是很蛮横的哈，是很阿爸的哈，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哦，某某某，你倾听我讲哈，他说我找你是这样子的，原因是这样，他就跟他讲说，他说我最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之后，那我就发现说，这个上帝光照我哈，让我看见说我以前曾经，原来他因为有一件事情，他跟这个同事意见不合，反正就在电话里面把这个同事骂了一顿哈，这个同事当时候也骂不过他，所以就这样子，就这个关系就这样子就断掉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同事去认错，这个同事还不是基督徒。我们那次在读到的是读到黎托生弟兄讲的一篇文章，讲到传福音，讲到传福音，他就提到说，他说如果你还有跟人家没有和好，那么你怎么能够叫这个你曾经得罪的人或者跟他没有和好的人信耶稣呢？不可能的，一辈子他都不会信的，因为他一想到你这个人曾经是跟他这样子的，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跟他没有和好，他一辈子都不会信耶稣。哦，他就觉得哇，这很严重啊。我们平常一般的教会里面可能这方面的教导比较少哈，所以我们会觉得没关系嘛。但弟兄姊妹，那个不单单是影响到别人得救不得救，那个也是影响到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要想看这些事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这个教务主任，好谭牧师，我一直很感谢他。他是学心理学，心理学博士，在我们学校里面教一些辅导性的课程。他讲道也很好，他在我们这个毕业班啊，这个要毕业之前呢，他有一次讲到，他提醒我，他说啊，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要毕业了，那我就是要跟你们分享今天这篇信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毕业之后，可能以后你们再也没有机会跟这些学弟学妹或者你同学之间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再碰面了，因为有从马来西亚、新西兰，有从香港来，有从世界各地来的，可能就分散到世界了，各地了，去宣教的。他说，所以我鼓励你们，如果你在学校里面，你曾经跟哪一个同学跟哪一个老师有过什么一些的嫌隙还没有和好的，他说我希望你立刻去做，今天这一堂 chapel 结束之后立刻去做。那一天我们通常那时候在神学里面都是 chapel 结束之后就是吃饭的时间哈， 那一天呢、啊，他讲完道之后啊，我们就看很多同学啊，你就发现餐厅的人少很多了。为什么呢？大家都去处理问题了啊，去找这个，另外去找那个，啊，就去和好了，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中还不能够饶恕人，还有个人没跟他和好，复兴不可能临到我们的身上。第二个，我们恼怒吗？我们有没有常常发脾气？怒气有没有抓住我们呢？第三，我们有没有嫉妒的思想呢？当别人比较我进步，有没有使得我的心不快乐？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可能比较会有，别人功课比我好，考试成绩比我好，所以在神学里面我们不能够知道彼此成绩的，免得彼此有竞争。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个问题啊，他的教会比我人多，所以同学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他的一比起教会来，哎呀，我的教会人少，我就不好意思了。你有没有比较的心呢？你有没有嫉妒的心呢？这些都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使我们的心不快乐，我们看见别人更会祷告，更会讲道，我们有没有嫉妒他们呢？有没有？会不会？会不会有？有。大卫啊、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怎么样？杀死万万，所以大卫就惨了。我自己侍奉的经验当中哈，我越来越看见人性的软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如果弟兄姊妹说牧师你讲道很好，我都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哎呀，弟兄姊妹们在那边，哎呀牧师啊，你讲道真好，我们希望你这下次再来讲道啊，你什么时候再来讲道？他牧师就在旁边，我很紧张。你知道我很紧张，为什么呢？
对，
还好那个牧师啊，跟我是过去一起同工过，他也是非常生命很好，所以他能够，那个同那些弟兄姐妹竟然还很，当他们很单纯，跑去找他们，哎呀，牧师啊，哎呀，很多事讲到很好，你下次一定要再请他，下次什么请他？我真的是替他们捏一把冷汗，也替我自己捏一把冷汗。万一他有扫罗情节怎么办？你懂我意思吗？我从此之后再也不要去他教会讲道了，因为一般很多时候有些牧师是绝对不会请比他讲道好的牧师来讲道。
阿门。
阿门。
阿门。大有牧师是这样。
因为他生怕你如果比他讲道好的话，弟兄姊妹就有了比较，他最好来的都是比他差的，所以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我们牧师讲道还不错，你看来的牧师都没有他讲道好。其实你都被他蒙蔽了，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做传道，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种很狭窄？有没有嫉妒，生怕别人比我们好？我们有没有不忍耐，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这个激怒？第五，我们是否很容易触怒？你看这个都跟怒气有关系啊。当别人不注意你的时候，经过你旁边不对你说话，你心里面痛苦吗？你看见别人受别人的尊重爱护，我们却被人家轻视，我们的心怎样呢？我们心中有没有骄傲，爱慕虚荣？我们有没有多思想我们自己的地位和学识呢？我是 PhD， 在北美教会做牧师不容易一点，也就是有些教会的牧师台上讲到下面有会有用原文在看，所以牧师讲到稍微哪个地方不合原文，他马上就下来之后就被 红烧牧师肉。有些中部东部的教会会众当中100个以上的 PhD， 你讲地理下面有地理博士，你讲天文有天文博士，你讲什么都有博士。所以在北美的牧师通常在一个教会能够待超过3年都算是好牧师，你知道吗？对不起，我要收回这句话，不能说都是好牧师，应该讲说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免得让那些3年以内的牧师又受伤了。因为心里面骄傲，很多时候就瞧不起别人，因为心里面骄傲，就觉得牧师你讲道没我好，我如果今天是牧师的话，我讲道都比你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心，先不要管那个牧师如何，你就已经在神的面前犯了骄傲的罪。我刚讲到我自己的牧师哈，我后来悔改，不是在我被圣灵充满之前，在我圣灵充满之前，我就后来神就光照我，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每一次去聚会的时候，我都能够得着。当我改变这个态度哈，我就发现了，每一次聚会虽然不见得牧师的每一句我都得帮助，可是总是有一句话，有时候甚至就是一首诗歌，我就得帮助。你还有多少呢？给你50分钟的道，你最后也不过就记得那几点而已嘛。甚至有人只记得一个笑话。红烧牧师，比利。我们有没有不诚实呢？我们的职业是不是公开，没有什么谴责？诚实。我们有没有议论别人呢？我们是不是爱说闲话，还有好管闲事呢？这个在教会是比较常出现的哈。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照圣经的原则，如果你想起有弟兄得罪你，你就应当怎么样啊？圣经怎么说？如果你想起弟兄得罪你，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起弟兄得罪你，你就应当怎么样？要放下礼物，先去同他和好，再来献祭，对不对？这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当你在擘饼领圣餐的时候，当你在祷告灵修的时候，你想起有人得罪你，圣经上说你先去跟他和好。你说哎呀，他现在不在旁边，等我敬拜完了之后再去跟他和好。主说如果你没有先去跟他和好，你的献祭怎么样？你白献了，你献祭也没有用，是不是？我自己也有一次这样经历。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服侍的时候，那时候跟另外一个女传道，她比我大个可能7、8岁，可是我不晓得，有一天我就感觉他好像对我有一点那个表情哈，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人与人之间，我就感觉好像 something wrong， 好像是不是有些什么事情我得罪他还是怎么样，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感觉他对我态度有一种好像逃避或者是说不是很好的态度。就有一天我在进食祷告，当我进食祷告，我真跪下来祷告说，哎呀，那句话就出来了啊，马太福音那句话就出来了，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想起有弟兄姐得罪你，我就想到他了，他的脸孔就出来了。我本来想说他继续祷告，但是压不下去，你知道吗？因为那经节就出来了，那个经节就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就好顺服圣灵，我就拿起电话来，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就某某某某姐姐，我说啊，我刚才在祷告，好像神提醒我，我说是不是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啊？我说我感觉好像最近感觉跟你的这个关系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我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你，我就请求你要原谅我。 我是很真诚的跟他讲。讲完之后呢，他就说：“哎，没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我们就解释哦，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了解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啊？他说没有关系，意思是说他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需要的嘛，知道你认错就好了。其实我们也后来没有去搞清楚到底是哪件事情，是不是哪一天我可能看他的时候脸色不好看，他以为我对他怎么样，就是这太多了嘛，对不对？在我们教会服事当中，这当中太容易了，是不是？但是我就是知道一件事情，我就是跟他道歉了，他也接受了，所以我们关系就恢复了嘛，是不是？我跟他的关系恢复了，然后我跟神的关系就畅通了嘛，就这么简单嘛，是不是？我知道的我就尽量去做，我不知道的话我没办法了嘛，对不对？像有一次我教会有一个会友，经过了一年呢、啊，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在教会一个跨年祷告会当中，我们就在那祷告，然后就开始就说啊，要这个，这个我就鼓励大家，我们今年要跨年了、啊。新的一年来了，如果你这一年当中还有跟什么人没有和好，我说你们要去和好，好，我就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啊，我在我里面的耶稣爱你，然后就大家下去就彼此问安啊，也其实也是让他们有个机会，借这个机会就可以去和好嘛，是不是？好，大家就彼此啊拥抱啊问安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哈。结果那个姐妹她跑过来了，她说牧师啊，她说你知道吗？今天是因为你这样提，我才告诉你。他说你知道